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14日再次发射发射体，时隔3天再度挑衅；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回归新冠疫情前水平；韩国私人聚会人数上限上调至6人，营业时间仍限于晚9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14日向东部发射了2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不明发射体。日本防卫省和海上保安厅也表示，北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发射体已向东海、中国东海和北太平洋一带的船舶发布警戒令。韩国军方正对该发射体射程和高度等参数进行分析。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2日将参与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开发的6名北韩籍人员、1名俄罗斯人和1家俄罗斯机构列为制裁对象。北韩在美国对其采取制裁措施后再次进行了发射。北韩当天上午就美国制裁北韩发布外务省发言人谈话称，若美国执意以这种方式进行对决，北韩将不得不做出更强烈和明确的回应。进入今年后，北韩于5日和11日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发射体，此次是时隔3天再次进行发射。韩国银行召开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基准利率从1%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25%。韩国银行继去年11月后再次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07年后时隔14年首次连续2次上调基准利率，由此韩国基准利率回归新冠疫情扩散以前的水平。分析认为，韩国银行加息主要由于消费者物价连续3个月上升3%以上，且考虑到了今后通胀压力仍高位运行的情况。美联储暗示将提前加息等加快通货紧缩速度也起到了影响。韩国银行在介绍加息原因时表示，预计今后韩国经济将继续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而物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将超过目标水平。在谈到是否会再次加息时，韩国银行介绍说，将视新冠疫情扩散情况和物价走势等作出判断。韩国政府决定在截至2月6日的今后3周期间维持现行防疫规定，仅允许餐厅和咖啡厅等营业至晚9时。但鉴于长期加强防疫措施为民众带来痛苦，政府将私人聚会人数上限从4人上调至6人。国务总理金富谦14日上午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的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发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新一轮防疫措施。金富谦表示，经过深思熟虑，政府决定今后3周期间仍维持现行防疫规定，但鉴于长时间持续实行强化版防疫措施为民众带来痛苦，私人聚会人数上限从4人上调至6人。金富谦再次呼吁民众在此次春节连休期间尽量避免返乡探亲，避免与亲友会面和聚会，并表示对此深表歉意。金富谦还说，盼望迎来充满希望的春天，希望民众为了共同体的安全积极参与防疫并提供合作。韩国新增4000多例新冠病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首次超过400例，连续3天创历史最高值。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4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4542例新冠病例，本地感染病例为4133例，境外输入病例为409例。以12日和13日0时为准，单日新增境外输入病例分别为380例和391例，截至14日连续3天创韩国出现新冠疫情后的最高值。在境外输入病例中，大部分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特别是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2022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后，许多入境者被确诊。以13日零时为准，参加该展览会后确诊的病例达119例。 危重患者呈减少势头，当天危重患者为659例，自去年11月30日以后，时隔45天减至700例以下。在此情况下，新冠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维持在稳定水平，接近40%。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政府表示，将编排140,000亿韩元规模的追加预算案，向销售额减少的小工商户和个体户每户追加支援300万韩元。经济副总理洪南基14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的延长防疫措施及小工商户支援政府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向销售额减少的小工商户和个体户每户追加支援300万韩元，以减轻小工商户和个体户租赁费和人工费等固定费用支出负担，维持其生计。支援金总规模将达100,000亿韩元。洪南基表示，政府还将追加确保1.9万亿韩元的损失补偿金，共计执行5.1万亿韩元预算。为此，追加预算案的规模预计将达140,000亿韩元。洪南基表示，此次追加预算案是限于支援小工商户和加强防疫的一点式追加预算。洪南基介绍说，虽然是以超额税收为基础的防疫追加预算，但超额税收在决算后也可以使用，因此追加预算的裁员将大部分来自发行赤字国债。洪南基表示，政府将截至下周编排追加预算案，经国务会议决议后，于一月最后一周提交国会审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3日表示，近期北韩连续试射导弹旨在引发关注，今后北韩也可以这样做，并敦促北韩回应对话。布林肯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北韩部分行为是为努力引发关注，北韩过去如此，今后也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布林肯的表态被解读为，美方认为在拜登政府成立后，美北未能重启对话，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北韩连续试射导弹是为了引发美国等的关注。布林肯表示，美国已做好不设前提条件与北韩对话，以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准备，敦促北韩予以回应。另外，北韩14日再次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不明发射体。欧盟以现代重工业和大宇造船海洋合并将垄断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市场为由，拒绝批准两家公司合并。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13日宣布，拒绝批准现代重工业造船控股公司韩国造船海洋和大宇造船海洋进行合并。欧盟不允许两家公司合并的理由是，公司合并后将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市场形成支配地位，将妨碍竞争。由于欧盟作出上述决定，2019年12月开始进行公司合并审查后，已持续约3年时间的韩国造船海洋和大宇造船海洋合并终告失败。2019年3月，现代重工业与产业银行签署有关合并大宇造船海洋的合约时规定，合并应首先获得韩国和欧盟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在欧盟发布上述决定后，现代重工业方面表示，对欧盟不允许两家公司合并感到十分遗憾，将通过欧盟法院要求欧盟改变决定等拟定可行的应对方案。韩国政府决定将由于新冠疫情扩散而发布的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再延长一个月。外交部14日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扩散，决定将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再延长一个月，至2月13日。旅行安全特别预警是出现紧急风险因素时发布的短期警报，力度介于2级旅行安全预警到3级旅行安全预警之间。外交部去年3月首次发布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后，迄今共9次发布并延长预警期限。外交部呼吁民众尽可能取消或推迟在这段时间前往海外旅行， 滞留海外的韩国公民应遵守卫生守则，预防感染，尽量避免外出、移动及与他人接触。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